影院有风险，观影需谨慎，听冰糖电影，有效躲避烂片。你好，这里是院线观影指南。
嗨，你好，这里是冰糖电影，我是冰糖。当陈建斌、任素汐、张宇、王艳辉这几个主演出现在同一海报上时，我就有一种预感，这电影肯定会成为爆点，可能不是票房上的爆点，但一定是电影爱好者的视觉盛宴。这一次他们又向观众证明了好演员的时代已经到来了，至少来得更快了。电影原本打算用的名字是荒腔走板，英文的名字是 A Cool Fish。在西南官话中，人们常常把讲话说成开枪，也算是玩个谐音梗吧。电影名字里面的这个枪呢，是手枪的枪，只不过这片名毫不意外的被毙了，后来才用上现在的无名之辈。相比原来的，我还是更喜欢这个无名之辈，终归讲了一群小人物的爱恨情仇，英文片名显得更加无情和刻薄。其实他们并不是冷酷无情的人，他们有自己的坚守，有自己的信念，有自己的尊严，只不过不幸的是，命运和他们开玩笑也好，自己的选择棋差一招也罢，他们成了无名之辈，成了我们看到的故事。在聊电影之前，值得多提一句的应该是导演饶晓志，之前指导过另外一部电影，就是毁誉参半的那部《你好，疯子》，喜欢和批评的声音都不少。喜欢的说表演和剧情设计都很有意思，讨厌的说话剧痕迹太重，表演用力过度。豆瓣评分最终也停留在了 6.8 的及格分。当然万茜在那部片子里的个人秀还是非常出彩的，时隔两年之后，导演带着新作品出现在人们视野中，这一次上映第一天就在豆瓣上拿下了 8.3 的分数。在国产现实题材里，这个分数已经担得起绝大部分的溢美之词了。当然豆瓣分数主要是作为参考，国内能服众的电影评分也只有豆瓣了，只不过大家可能会觉得豆瓣高分的电影不一定好看，但低分的电影一定不好看。电影一上来就用不到2分钟的抢劫戏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眼球，开场完全能让人笑晕过去，两个蠢贼把该犯的错全犯一遍也是难得。最后开摩托逃跑的时候，由于太紧张，手捏离合器迟迟不能开动车，在同伴的提醒下松开离合的一瞬间呢，摩托就甩翻了两个人，车也冲到电线杆上挂着，两个人只得跑步离开现场。一本正经的操着一口西南官话，与画面中时时刻刻都在犯蠢的情节形成巨大反差，喜剧效果真能算上国产片全年最佳开头了。看完这部电影，你也能深深感受到喜剧的内核是悲剧这样一句话，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活着，可是偏偏活成了悲剧，看起来还那么好笑。我们也不想啊，我们就是蠢到不知道手机店橱窗里摆的是模型手机，就是蠢到喜欢的女孩是坐台小姐也愿意娶她，就是蠢到明知道债主在给自己开追悼会还要单枪匹马去讨个说法。在生活面前，大家都是那么的不堪，又都无力地守护着自己最后的体面，或者说守护着自己幻想出的尊严。电影前半小时是笑着看的，可真的笑着笑着就没声了。从任素汐失禁开始，电影前半段的铺垫全成了后面最悲情的爆点。任素汐发了疯地嘶吼着挣扎着，可只有脖子能动，其他什么也做不了，这一刻什么尊严什么都没有，作为一个人真是比死还痛苦。任素汐全篇躺在轮椅上，贡献了本年度堪称最精彩的表演，就靠着扎实的台词功力和传神的眼神，那几句发自内心的嚎叫着实让人称赞，让你相信他就是瘫了，就是想死。任素汐与张宇的爱情线铺得也非常到位，从蠢贼刚翻进家的双方辱骂对峙，到崩溃时张宇主动服侍任素汐，再到大家互相展开心扉坦诚相见帮他完成遗愿，短短几十分钟，三个阶段人物的成长，人物心态情绪的变化是完全立得住的。在以往的国产电影，尤其是爱情电影里，如何让两个陌生男女相遇并且爱上成为了导演编剧最头疼的事， 又要让后面男主女主爱得死去活来，还要让两个人开头几分钟就交代完恋爱理由且不尴尬，这个片子真是做了个好榜样。一个毒舌瘫痪女，一个死要面子的蠢贼，还真就卖着卖着擦出爱情的火花了。这片子采用多线叙事，主线是蠢贼结案和保安寻枪，在这两条主线上衍生出了好几条支线，都还讲得不错，比如李大头的爱情、工地老板的爱情、女儿的成长线。深切地觉得这剧本拿去给电视剧编剧再掺掺水，至少也能拍个20集吧。很喜欢这种多线叙事的电影，毕竟这样的故事更像生活，生活本来就不是单个故事简单串起来的，更像是电影中这样多线多元件杂七杂八的并联起来的一本烂账。电影里尚且有烟花升起的那一刻，有所有角色故事线交织在一起的时候，而生活往往更烂更混乱无章，像是电影中每一个人都在拼命地求尊严，希望获得上司爱人亲人的认可，又没有一个能做到，全部颜面扫地。父亲在查案途中意外被当成嫖客给抓进了公安局，还被女儿看到，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窘迫模样，连保姆都不愿请的女人，却在两个不认识的男人面前尿了一裤子。靠一个吹了小半辈子牛皮得来的外号壮胆的混混，在最好的兄弟面前被揭穿，他们哪一个不是想活得有尊严呢？只不过是越这样越努力，越是尊严扫地，捡都捡不起来。这就是电影最残忍的一面，就是要欺负这几个无名之辈，撕碎他们悲惨的生活给你看，希望我们能明白尊严并不是这么来的。影片最后片花交代了每一个人的结局，和电影中形成反差，当他们都不再为自己的尊严而活时，尊严却挣到了，都过上了比之前好的日子，看来和生活妥协可能是唯一的出路吧。说了这么多好的，也说说觉得惋惜的地方，就是当工地老板的儿子在学校叫人给父亲报仇的时候，手下告诉他要打谁，我叫了100多个人，可是等到要打的时候，知道是当地有钱有势的对手，结果一个人都没来，这简直太了解校园了。回想一下中学时代的那些小混混，真是一模一样吧，都是欺软怕硬的，只不过后头儿子被打的时候，那群同学又全冲出来帮忙了，好像热血瞬间是有了，只不过世态炎凉人心黑暗的故事真的可以这样热血的收场吗？感觉是略微可惜了。最后希望这电影能多卖点钱，好演员好故事，这是好演员好故事该有的待遇，作为普通观众只能用二刷支持他们了。本期编辑尼尔荒原，这里是冰糖电影，我是冰糖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下期的节目可能是关于《神奇动物在哪里之二》的，希望那时候你也来啊，拜拜。
喜欢节目记得要点赞和转发，每期 BGM 歌单和晚安语音尽在微信号冰糖电影。